好，我们是第四课，今天是新的讲义。我们上次讲完了跟耶稣学这一个期，是在讲跟耶稣学。好，这是基督徒，叫做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学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当初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被人家不信主的人叫的，安提阿教会。然后呢，没有信主的人在旁边说，哇，那一群人不是个别，是整群人，他们就是像耶稣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要学习像耶稣的人。那我们提到温柔谦卑，温柔谦卑是耶稣本身给我们立的一个非常清楚具体的榜样，而且呢，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底气，或者是我们的根基，灵魂体都是，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当我们温柔谦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气神运行就可以很舒缓。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这个题目呢，是预备行善。那行善是我们得救之后，神有一个对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很多人这样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在叫人家行善，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等一下我们就来分别一下，什么叫做从神的眼光、从真理的角度叫做行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被神工作做成一个品质，然后就可以行善。行善是我们已经有一个生命的过程之后，然后就有可以行善的能力。意思是说，我们本来还不是行善的料，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分辨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不是善。好，所以呢，神是有目的的，他救我们没有条件，不挑什么背景。当他救了我们之后，他接纳我们成他儿女之后，他把我们训练成像他的独生的儿子的那种特性、品格，或者是各方面的表现啊，从心里到外面的一种翻转。有一次我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用“颠覆”两个字，这个词对不对？有没有还有印象吗？颠覆性的。那事实上，基督徒信主以后是颠覆性的生命的一种翻转。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神的手中被建造，这是一个目的，一个结果。我们属于神了，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了，然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 ready， 就是已经可以行出神眼中他认为是好的、是善的。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弥迦书，请你看到第二项，什么是善？我们先把什么是善先把它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不是善。好，我们把第二项，我们念完了第一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进入什么是善第二项。那个弥迦书六章八节，我还记得这个经节是当初好像是不知道老布什，好像他儿子上任的时候用的一个经节，我如果没有忘记的话，有印象，但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我们一起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基本上行公义是一个行为出来的，行为有一个标准，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候我们行公义像拿一把刀子，但是里面要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相对性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其中的一个律。行公义你出来的是正直的，是光明的，那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候你的公义行出来是怎么样，把人家就 有不是比下去，就看到说哎，有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对不公正，我们反应会很大哈。但是我们心里有个怜悯的心，等于说你看到一个人不够那个标准的时候，不够你心目中那个公义的标准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做了，别人没有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连续他的心，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的心，而不是定罪。我们讲过了嘛，耶稣是不定罪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心的话，让你很自由。我一直在讲好自由，好自由哈。接下来纯谦卑的心一样，好，我们的心里面的状态与你的神同行。最后的标准在我的神怎么做，我的神会怎么说，不是我来当那个行善的主掌者。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想要奉献的，不管什么了哈，不管什么，奉献不是只有钱了哈。那我要心里要想说，我的神希望我怎么做，意思是说我们是管家，当我行善的时候，连我这个被造作成行善的这个人也是属于他的，跟你的神同行，那就容易多了。不然的话啊，自己去行善的话，有时候很矛盾的，你知道吗？当你碰到一些路上一些跟你乞讨的人，很想给他，但是呢心里怎么样，有人跟你说那些人都是骗人的，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基督徒的行善是有一些原则的，我们有迹可循，我们有我们的圣经可以做我们的依据，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神做我们的辅导，好，跟他同行，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好，这是行善四个，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背起来。第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这个叫做行善，这圣经讲的啊，不是我定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辩证一种叫做伪善，伪就是虚伪的伪，它不是善，可是看起来很像善。刚才我们说很多啊，人都说宗教劝人为善，好，等一下我们就会分辨出来真正的善到底是什么样。叫刚才我们讲什么叫善，但是问题是那个善的一个反面的伪善的时候，我们稍微对照一下就会清楚什么不是善。我们就讲说刚才讲的这个，特别是佛教徒哈，他们都很激励我们行善啊。大部分在讲行善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啊？这个人做很多善事，在讲什么？一般如果说哦，这个人做很多善事，在讲什么 ？OK， 给钱，还有呢？还有吗？不杀生，啊哈呀，是，还有吗？做公益哈，做一些不是要为了要钱哈，不发火不吵架哈，不发火不吵架，那是一个纯心呐哈。那不发火不吵架的话，比较指向我们自己本身的特性，对人的益处哈。还有什么 ？OK， 现在你们都进入到基督徒的行善了，对不对？我们的存心嘛，安慰人，不会只有只顾到自己，要跟人怎么样，与喜乐人同喜乐，然后呢，跟忧伤的人同忧伤，那是那个心呐。那一般在讲宗教性的行善的时候，那个行善是有目的的。是不是？有一次我一个姨妈的女儿，他们是医生的家庭，在我们那边蛮有钱的哈，所以每一次人家要化缘，要跟你募捐啊，怎么讲比较好哈的时候哈，一定会找上他们。好，他就捐了一些钱给我，就不讲了哈，就拿一个单位哈。然后对方呢，没有，不是不太够，但有一年他说我不给了，就那人跟他说，你钱不在，灯就不在，灯不在，人就不在。他没有解释，但他们讲的话就是这样讲的。好，所以一般我们讲行善，一般呢哈，我们都知道，因为人有善恶的心嘛，所以我们的良心会有一种分辨啊，这是我捐一点，或者是我帮忙一点，这个都是我们人的一个性向，因为神本来就是善的嘛，哈、啊，所以呢， 当我们这个行出去的有一种目的，要换来什么的时候，造桥补路啦，或者是积功德啦，哈，有人甚至说呢，你过去你们家过去怎么样，所以现在你要赶快把它补过来，哈，等于说它是有一个补偿或者是一个交换的动机。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叫做伪善，我们的圣经讲的啊，就是虚伪的伪啊，伪善啊。好，那这个伪善本身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非常清楚。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好，来，立春帮我念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四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好，很清楚了吧，能说不能行，这是一个伪善。很崇拜知识，很崇拜人家说出来一套道理，但是如果对方这个对象他只说自己没有做出来，那慢慢的你会对他说的呢怎么样，就不服了，是不是？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哈，有时候一个人能说不行是有他的特性啊，等到我讲恩赐的时候会讲到。有的人是怎么样，他的恩赐是在他的思想方面，他想很多，他很会计划，可是来到实践方面呢，不是他的长处，这是特性。这个是跟这个伪善不一样啊，伪善是说的比他做的还大还夸，就是虚夸，有点这样哈。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人的特性是他看不到要做的事，他只有想到他要想的。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吧，哈，他就眼中就没有工作了，就没有，好像没有活了，哈。你他看到这个走过去，就看到这个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让走过去。你说这个人真是没有品格哈，怎么不会捡起来呢？啊，他就是看不到。所以这个要有分别，有时候他的特性是这样子。那这个能不能改变？可以改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神工作的原因。我们有很多我们本来无知的、看不到的、做不到的，可是呢，神就在他的手中帮我们做成他要我们要的，就是行出公义，然后呢，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能够跟神、跟着神一起。所以能说不能做，等于说里外不合一啦。好，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可以都不用做，只凭着一张口。但是耶稣也很有理性哦，他说他教的是对的。这个我要小心哈，我要小心，我这个常常在教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喜欢当老师，到时候我被审判的要很厉害，所以我是很战兢的哦，真的很战兢哈。我从以前开始做开始，牧师可以跟你证明哈，我那时候讲的内容跟现在模式不一样，以前是编排好，好像写一个稿一样，好像在演一个，你像编广播都要写稿，然后还要被人家啊，就是要合稿，对，要合稿啊，所以我变成有一种戏剧性的东西，写一个文章或怎么样。结果后来慢慢牧师说，哎，你怎么都不像以前讲的那么有趣了？我说我不敢啊，我越来越觉得我要对交代，我不是要对我的听众交代啊。现在呢，第一个内外不一。第二个，我们来往下面看哈，动机的问题。我刚才谈动机，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第六节，好，继续，请继续。
五六，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
对不起，对，等一下，第几节了？
第十一节了。对，读到十一了。
好，我们现在先停在第十节这边哈。
好，
好，谢谢。刚才五跟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很希望被人看见，动机的问题，对不对？第一个是品格的问题，第二个动机，为什么做？为什么做人家看不到？你去买一个礼物，你送这个人怎么样？你做帮他做什么？心里面的动机，人家不知道，他只有看到你的行为，你会很会被感谢，很会被说哦，你他是怎么样的，这么好。但是动机久了，他就会暴露出来，而且呢会受到考验。比如说，如果我的动机是希望我给了，能够让对方可以回应我，有没有可能？有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你来我往嘛，人情世故嘛，是不是？所以当你想要包跟人家包礼的时候，你会想说，哎，看一下记录，他以前帮我包多少，那个就是一种情况性的。好，这个不是不对哈，我没有反对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传统文化。好，那但是问题是这个可以这样做，问题是这个不叫行善，这是我的重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如果你把它看为，如果你做了一什么事情，对方没有回应你，没有回报你，甚至有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圣经耶稣所面对什么恩将仇报，有没有？犹大把他送上十字架，他不是他要送上了，把他卖掉，好，所以我们都看到一些人性的一些本来就没有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底子哈，一个底气。所以呢，第二个是他是希望被人家看见，所以呢他会祷告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你现在不用看，上次我们看过了哈。祷告说怎么样？站在十字路口，或者祷告说很大声。哦，主啊，我感谢你让我有钱可以奉献，主啊，我感谢你，你看我这一个礼拜做了什么。好，他等于是在向外面宣告广告我做了什么，这是他的需要。这个他可以这样做，那个时候犹太人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做的哦，像那些他耶稣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是法律专家，神的诫命的专家，他们是那个很会教的老师。可是问题是神说，哎，耶稣说这些人存着一种伪善，在神眼中是不对的，这样子说哈。等于说他们做的也没有赏赐了。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世上所做的，那你已经得到世上的赞美了啦，哈，你会得到别人的称赞，可是呢天上就没有了。因为神是看我们的里面，神的标准跟世上不一样。圣经谈到做行善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词，左手，我不知道左手现在右手先哈，就是反正左手行了，右手不知道。哎，告诉我，逻辑告诉我，可能吗？我这个手拿一个东西要给立春。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怎么是右手行左手不知道，左手行右手不知道？动动脑筋 ，David， 你认为呢？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啊，等于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行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你不喧嚷的嘛，你不会觉得你在行善嘛？哎，这是我该做的。刚才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哈，是我们的本分啊。第十节哈，第十节念过是第十节对不对？好呀，不要受这些称呼或什么样的哈。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神的给我们心里面的标准。等说我们被神做成了那个工作之后呢，我已经有能力行善的时候呢，当我处在一个有位分，在神的眼中，位分不是阶级，是责任， 是一个给你特定的一个你应该尽的，应该有，比如说我教的人，那我就有一个位分，我就要有一个责任要把它行出来。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行不出来的，那我宁可不能讲。我有很多我行不出来的，但是我有个原则，就是我信的我才讲，而且我已经验证行过，你也可以抓我的把柄了哈。以后你看我到我没有行出来的，告诉我，我很乐意哈。但是通常我要讲的时候，我是很认真要去印证，我已经跟你说这个是可行的，这神的话是真的哈。那我有很多我行不出来，还有我不知道的啊。所以身为一个啊要教导的这样的恩赐的人呢，不是因为我有怎么样的，不是，而是我有一个责任，神要我有这个责任来分享给你们，来帮助大家一起成长。我真的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呢我还要更包容更理解所有的啊我们一起学习的人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因为我是要让大家得到帮助的，所以我不能用我的例子然后说你也应该这样，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谓的行善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做出来已经有一些成果了，有一些让你觉得哎哈你哎呦哎这个很好，我也想这样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的吗？你已经很习惯，你已经是你的本质上就是这样，这绝对不能装作的，也不能勉强自己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该做这样子，可是我不甘心，可是我勉强自己，我告诉你先停下来，不然的话你里面外面的这个征战会很大。慢慢的你习惯于怎么样勉强自己的时候，就会变成伪善。久而久之，我说过，不管你夫妻之间或者是跟儿女之间，你那个用意那个心意是可以被体会到的，被尝到的。刚开始可能孩子不太理解，可是当你的心里面是善意的，是好意的，所谓的好意善意一定要合乎圣经里面啊刚才的四个原则哈，一定会被对方会体验到，会感受到，被感受到的爱才会有一个能力可以去感化对方啊。这个是岔开来讲了哈。所以呢他才要忍耐啊，爱是恒久忍耐啊，要等时间的哈。好的，所以呢接下来第三点呢，对不对？第二点是动机，第三点就是要被尊荣。好，刚才都念过了哈，希望被尊荣。如果今天不管哪一个牧师啦哈，看到一个人走进来，哎，到前面坐，到前面坐，好，结果呢另外一个人走进来，怎么没有叫我？有可能啊，是不是？好，那我们就一个不好的感受，那个就是意思是说我没有被尊重。哎，这个感受很平常哦，有时候脸色啊怎么样哈。那如果有一个人，我反过来，有一个人你是为了要奉承他，然后把他带到前面讲几句好话的话，那个叫行善吗？那个在圣经里面不叫行善，好，因为你想要奉承对方的时候，那个是好像要让对方的尊荣得到满足，所以做的人是为了要满足人，被做的人是为了要自己被满足，所以这个都是啊，反正他们可以搭配得很好，但是这不叫圣经里面的行善。所以是被尊荣了哈，还有动机要被人看见哈。然后接下来刚才已经念到第十一了哈。好，十一十二都是在告诉我们真理哈。十一十二哈，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神的价值观，神的定律。第十二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一个真理哈。如果你很想被抬高，那在神的眼中会先把你压下去啊。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体验哈，有时候会被神容许掉到谷底，你知道吗？ 掉到谷底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中间半中间挣扎不上不下，那个是对我来讲是最不好的。对我来说，那如果我到谷底了，我真的是不行了，我已经投降了，这个时候到谷底就是要上去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是我做辅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这个人来跟我谈他的事情，他还有很多他的想法、他的意见、他的责备，然后呢他有很多他要的什么的时候，那我就等时间，我让他讲，我跟他谈，我了解他，让他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翻转，因为他一直想上去不上不下的，好，一直到他已经没有地步再掉下去了，意思是说很惨了、啊、我经过那个时候，不是什么事件，也有什么事件，但是呢我心里面到一个谷底，投降了，主啊我需要你。这个时候的我在上来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才会有谦卑的心。当你一个人平常身体很好，然后呢一下子怎么样发生，像我以前身体很好啊，我没有医生记录耶，五十八岁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情况发生，也没有医生，只能找急诊，然后呢也没有 insurance、哦、什么都没有，好像我认为我都不用看病一样。但是呢从那里开始，从那一件事情开始，我是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你知道，如果你认识红斑性狼疮的人是一个很危险的哈，而且医生跟我说他是跟你一辈子的，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所以你最好跟他和平相处啊。所以呢我从那里我掉到谷底，什么意思？我不行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有一个更谦卑的心，知道说我有很多事是我不能把握，我不行的。那神容许我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姊妹啊 ，Grace 哈，就是因为红斑性狼疮，那可以到很严重的，那随时要打你，没有病哦，他要打你自己，免疫系统出错、出乱了，自己出乱、叛变，啊，就要打你，打哪里？打心脏，那你就说心脏一打就完了，啊，打肾脏。他是打我的，目前第一次打我的关节，非常严重，到个地步不能坐，不能站起来，连站起来都不行，蹲下也不，坐下也不，上厕所都有问题。一生里面最惨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的谷底的时候，然后我就学习到了，我那个意志终于被折下来。那天我还记得，我还在做一锅甜粥要给培丽，刚好就是你们那一天欢送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答应上我要做，要欢送一个马太一组的组长要离开，然后呢我做了，都做好了哦，很痛，但是我就很勉强的移动我的脚，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哈，在发低烧，在发低烧，然后呢我就做好，我想说我还是可以去吧，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生病就对了，结果发现去不了，就打电话跟他讲，好，我还记得很清楚。所以那是我的一个谷底，只有一个吗？不是，你需要有很多个谷底，让你建造很多个怎么样，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个高的这个，就是你一掉下去你一上来就是往上升了，就不再是你掉不下去了。你放心，神不会把你掉下去再把你揉的让你起不来，不会，他目的就是要让你甘心情愿的投降了，主啊我需要你。然后从那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那叫做被神整治了。但是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学吗？跟你们一样，我们同性情，我们都不容易学，但是必经的过程。那么这些伪善，我以为我是这样，我做得很好，这些伪善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终究就会像你把23章从头到尾念一次，那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承认我不行，如果 我真的是那么的跟人家比不来的话，这个对神来讲不难，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你谦卑。最怕的就是我明明知道是伪装的，不是那种啊内外合一的，我还要这样掩盖自己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很受折磨，我们自己会很受折磨。好，好，所以我在讲这个法利赛人不是在指责他们，就是让我们照一个镜子，说希望我们能够不要进入伪善而不自知。好，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样比较清楚。比如说你对这个人你不可爱，就爱不下去，这个不叫伪善，这叫什么？很诚实，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啊，很诚实。神说没关系，你做不到的，你来求我，你愿意我就帮你。可是如果我们明明是不喜欢的，还可以有一个笑脸，外面有个笑脸来面对对方，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小心。好，因为这个是魔鬼撒旦的特性，说谎之父嘛。好好好，被尊荣，然后呢请念十三节到十五节。
好，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后面有古卷加的十四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勾引人，用行善勾引人，这个不一定是在讲这个家庭啊什么这个事情哈，情感的事情哈，意思是说你讲得很好听，把人家吸引进来，结果呢你把他带到这个里面来，是要让他成为信耶稣的人，你自己不是也就罢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影响到或者是引导人家错了，他叫做什么瞎眼领瞎眼的，结果领到那个崖边呢都掉下去。好，那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会绊倒人，对于一个想追求真理的人，看到一个嘴巴讲得很好听，可是却有他就是有虚不实的地方的时候，会绊倒人。不然说如果信耶稣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信？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你成为他的老师，他就跟你学嘛，那他无形中也学出来一套宗教的套路，那你们把人家带到哪里去？带到地狱去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变成会对别人有责任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伪善会产生这个结果啊。然后伪善有一个最终，我再讲一个，叫你们回去自己看了哈，就是冒犯亵渎神。你往后面看的话，在刚才念的后面的话，你会看到都是在讲他们在服侍圣殿里面的事情。如果你往后面看，我们就不念了。那都是圣殿圣，你知道我们有圣徒，我们是圣民、圣徒、圣子、圣父，所以我们是圣徒。然后对于这个神圣、这个圣的一个服侍，或者是我们去面对的态度，当我们不以圣的这样的一个来敬畏他、尊敬他，或者是来怎么讲呢？我们讲敬拜、敬畏、对待、服侍的话，他耶稣说有祸了。你得罪的不是人呐、啊，你得罪的是谁？是神呐、啊。只有一种罪是不能赦的，亵渎圣灵。有很多我们无知的东西，我们软弱的，神都可以修治，都可以整治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亵渎，我们拒绝，不但拒绝，藐视，用藐视这个字好了，好，弃绝或藐视，做一些就类似我上次讲到那个伯沙撒那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他其实是摄政王，他不是真的王哈，他怎么样？他拿圣殿里面的祭司在用的很神圣的杯拿来做他的这个宴会里面的酒杯，喝完了还去拜他的假神，这个是很严重的，对神是很严重。好，对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会分辨，我们也就是有，但是对于神这样的话，神不会容许的。所以神是冒犯不得的。好，我们对神，我们有无知的一些对神的不敬畏，但是我们又越来越成长，越学习。如果你把他相信是神，就以他为神，最重要的感谢他，荣耀他，做不到的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认定他，要尊荣他。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那么下次来讲是如何的为善。好。